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十三章，今天我们读23节到29节。尼希米第二次重回耶路撒冷，看到回归的犹太渔民又堕落了，违背了他们与神立的约，尼希米立刻下手改正。他是一个蛮有道德勇气的领袖，他也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领袖。十三章就记载了他改正的四个事例。第一个，恢复圣殿的圣洁和库房应有的功用。第二个，恢复了利未人的供应，并派忠信的团队管理分配的事宜。第三个，恢复了安息日的安息与圣洁，赶走那些做买卖的。第四个，恢复以色列民族的纯洁，禁止与异族通婚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读第四个事例，这记载在23节到29节。我们先读23节。那些日子，我也见犹大人娶了雅斯图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。雅斯图是在耶路撒冷西边靠近地中海边的一个城市，那里都是腓力士人居住的地方。而亚门和摩押我们已经很熟了，是罗德和他女儿乱伦之后所产生的后代。他们一般是住在约旦河的东边，就是今天约旦国的地方。亚门人和摩押人一直是以色列人的难处。在这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，当时也提到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，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，并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。本来都是以色列人的仇敌，而现在犹大人娶了他们仇敌的女子为妻。尼希米不过离开了几年，应该是不到十年的时间，当尼希米再回到耶路撒冷，就看到了犹大人与外邦人通婚的情形又出现了。接着24节，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雅斯图的话，不会说犹大的话，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。当犹太人与异族通婚，产生的结果就是他们生下的儿女讲起话来不是掺杂的，夹杂着犹大人的话以及其他民族的方言。对于犹太人而言，儿女不会说犹太话是一件很严肃的事。我们知道语言是传递文化的根本，下一代如果他们不会说希伯来语，很自然的他们就会慢慢的外邦化了，因为犹大的文化没有办法传承。但是对于犹太民族而言，最重要的还不是文化的传承，而是属灵的传承。他们如果不懂希伯来语，自然不能够读神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书，自然不能够明白神的话，也自然不能遵行神的话。神在他选民中的影响力就会逐渐的损失消失，而代之而起的就是外邦神。对于其他民族，这后果或者不是那么严重，但是对于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是神旧约的选民，他们身上系的是神的救赎计划，就是神要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成为代罪的羔羊，完成救赎。如果以色列人被外邦化了，神的救赎计划就要落空。这就不仅是以色列一个民族的事了，而是关乎所有的民族，因此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。25节，我就斥责他们，咒诅他们，打了他们几个人，拔下他们的头发，叫他们指着神起誓，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，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。这里我们看到尼希米的行为很激烈，甚至失去了一个长者的体统。这时候的尼希米应该是个老人了。什么时候你看过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大声地斥责咒诅， 还动手打人，还拔人的头发。尼西米实在是气愤极了。我想那些挨打的人都知道自己理亏，根本不敢还手。对于这些年轻的一代，尼西米是个父老型的人物，也是他们的英雄人物。20多年前，在他的带领下，在耶路撒冷建好了城墙，也才有居民搬进城内居住，也才会有今天耶路撒冷城的安定与繁荣。而现在看到他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大发烈怒，动手打人，拔人头发，而这些自己犯错的人挨骂挨打，自然的也都低下头来任凭处置。尼西米还要他们每一个人指着神起誓，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，也不为自己或自己的儿子娶外邦人的女子为妻。这样的起誓其实不是第一次了，早在主前458年以斯拉带领的第二次回归，记载在以斯拉记10:2-5，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干犯了我们的神，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，休这一切的妻，离绝他们所生的，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，按律法而行。接着第5，以斯拉便起来，使祭司长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众人起誓说，必照这话去行，他们就起了誓。在他们起誓之后，以斯拉又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清查，从祭司开始，到利未人，到平民百姓，凡是娶了外邦女子的，他们的名字都列在第10章的从18-44。所以以斯拉已经处理过一次了。到了主前445年，尼西米带领第3次回归，并且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在城墙造好之后，7月24号有了一个大复兴。在这大复兴中，众人就起来与神立约，他们不仅签名，还起誓。记载在尼西米记10:30，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，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。而现在他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，尼西米再一次要他们指着神起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对于回归的犹太渔民，与外邦人通婚是一再被禁止的，而从这些犹太渔民身上，我们却看到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犯，每一次犯完之后都要他们再起誓立约，一定要遵守。我不知道在你身上是不是也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，你明明知道不该做，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犯，每一次犯了就到神面前认罪，之后安静了几天却忍不住又犯了。这就提醒我们，我们身上都住着罪性，我们需要一再的被提醒，经常维持警醒。只要我们一松懈，罪性就会在我们身上发动。其实不仅是我们，保罗也曾经身为这件事而苦恼。罗马书5:18-20，我知道在我里面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此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去做的，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保罗发现在他身上有一个严厉的交战，每当他喜欢神的律想要去做，在他肢体中却有另外一个律叫他去犯罪。结果24节，保罗就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保罗这样的经历也是每个基督徒都曾经走过的经历，而唯一拯救的方法就在罗马书8:2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我们靠着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脱离肢体犯罪的律，而犯罪的结果就是死。 因此我们唯一的拯救就是要到基督耶稣里，因为在那里有一个生命圣灵的律，能够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，约翰一直强调我们要住在耶稣基督里。比如说像约翰福音15章第7节和第8节，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对于新约的圣徒，战胜肢体犯罪的律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逃到耶稣基督里，并且要一直住在耶稣基督里面，那生命圣灵的律自然救我们脱离那肢体犯罪的律。因此在新约的基督徒实在是有福，在尼西米的时代耶稣还没有来，自然他们也没有办法像新约的基督徒一样能够住在耶稣基督里，因此尼西米就用旧约的方式来勉励他们。这记载在26节27节，我又说，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？在多国中并没有一个王像他，且蒙他神所爱，建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，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，如此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，娶外邦女子，干犯我们的神呢？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君王，以色列国在他的时候达到了巅峰，他还接续大卫建造了圣殿，而当圣殿建好，他向神献祭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充满了圣殿，那是何等的伟大，何等的荣耀。就像这么一个伟大智慧的君王，他是蒙神所爱的，是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的，然而他因为娶了许多的外邦的妃嫔，以至于老年的时候被这些外邦女子引诱去拜外邦的神而犯了罪。像所罗门这么一个伟大的君王都没有办法逃离这件事情，那我怎么能够容让你们行这大恶，娶外邦的女子，干犯我们的神呢？接着28节，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何伦人参巴拉的女婿，我就从我这里把他们赶出去。这一节让我们看到犹大人会娶外邦女子的一个根本原因，原来连大祭司的家族都败坏了。以尼西米第一回归建造城墙的时候，当时的大祭司是以利亚时，12章10节11节记载着大祭司的家谱。约书亚生约雅金，约雅金生以利亚时，以利亚时生耶和耶大，耶和耶大生约拿丹，约拿丹生亚杜亚。所以在大祭司的线上是以利亚时，再来是耶和耶大，再来是约拿丹。而这里讲的以利亚时的孙子耶和耶大的儿子，指的不是约拿丹，而是约拿丹他的兄弟。约拿丹是大祭司，他的祭司虽然没有大祭司的职分，可是因为在亚伦的家族也是祭司，但他这个兄弟圣经没有列出他的名字。他娶了参帕拉的女儿，而谁是参帕拉呢？这个人从尼西米记第二章就出现，2章第10节，当尼西米过了幼发拉底河，来把王的诏书交给河西的省长们，那里就提到了何伦人参帕拉，他应该是撒玛利亚的省长，他是何伦人。从参巴拉一出现以后，我们就发现在整个建造城墙的过程，他一直是犹太人的仇敌。这件事大祭司以利亚时一定知道，他知道却不做任何事，却容许。这里我们看到领袖不正，容许了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，结果呢，百姓就上行下效，就做得更没有顾忌了，以至于尼西米第二次再回到耶路撒冷，就看到了许多与外邦通婚的事情。因此领袖不仅不该做的事不能做，并且不能够容许，就是对于可以做的事情也要考虑它是不是会造成不好的影响。 保罗就借着吃祭偶像之物，把这个原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0:27-31。那里说，倘若有不信的人请你们去复习，你们愿意去，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，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，因为是不信的人请你去的。在保罗那个时代，平常不太容易买得到肉，只有在祭拜偶像的时候他会杀祭牲，因此很多的肉都是祭拜过的。保罗说，摆在你面前的你不要问，你就只管吃。28，若有人对你说这是献过祭之物，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。不问你当然就不知道，你就大大方方的吃。如果有人告诉你了这是祭拜过的，你就要为着那一个人良心的缘故而不吃。接着保罗就解释，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，乃是他的。接着保罗就问了几个问题，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？我若谢恩而吃，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？本来对我没有问题的，以感谢的心领受，祷告过的平安我就尽管吃，现在别人因为软心软弱他告诉我了，我就要为他良心的缘故而不吃，也就是我的自由要被他的良心所限制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最终的答案保罗告诉我们在31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是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这就是每一个当领袖应该要考虑的，不是从你自身来考虑，而是从这一件事情到后来是不是荣耀神。如果别人的良心因为你而被绊倒，他自然就不荣耀神了。也就是说，神家的领袖不管你做什么事情，都要以神的荣耀作为最终的考量，而不是对错，更不是你自己的自由，为了自己的自由而不管神的荣耀，绝对不是神家领袖应该做的事。接着29，我的神啊，求你纪念他们的罪，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，违背你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。尼希米在处理每一件事情之后，很自然的都会带出一些向神的祷告。比如说处理完利未人供应的事，在14，他就祷告说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因这事纪念我，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和其中的礼仪所行的善。在处理完安息日的事情之后，他也带下祷告，在22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因这事纪念我，照你的大爱连续我。好像在前面那两个案例，尼希米带下了祷告，求神纪念他，纪念他所要做的事情。而对于外邦人通婚的事情，他却是求神纪念他们的罪，就是那些当祭司的，他们本来应该是领袖，是要做百姓的榜样的，而他们自己却带头做了不该做的事。尼希米不仅是把那个人赶出去，让他不能继祭司的职任，还在最后的祷告中求神纪念他的罪，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，他们违背了与神所立的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看到尼希米在这里的祷告非常的严格，对于神家的领袖他也非常的严格，不仅当时被赶出了祭司的体系，他还求神纪念他们的罪，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认识，我们能够在教会中服侍是神特别的恩典，因此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守节心清的来服侍神，千万不要从我们的侍奉中谋取个人的利益，不要从我们的侍奉中想要得到权力，想要得到人的称赞，这些都是错误的动机。我们来侍奉神唯一的动机就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，因着神在我们身上极大的恩典，我们愿意向神献上感恩而来侍奉神，因为神对领袖的要求是严厉的，而有一天我们都要在基督面前交账的。我们来祷告，主啊，今天就来检查我们的心，除去我们里面任何不纯洁的动机，帮助我们能够守节心清的来到你的教会中来服侍你，来服侍你的儿女们， 让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着你的荣耀。祝福我的服事，也祝福我所在的教会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